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元萌。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班长。
哎，叶班长，我们今天呢不能再闲扯了，要直接进入啊。保罗巴拿巴进了会堂之后，他站起来怎么传福音，哎，那个内容，因为这正是我们查使徒行传，这次查使徒行传最重要的一个研讨对象。他安息日进了会堂，这表示他的听众大概是谁呀？
犹太人。
好，
敬虔犹太人，
来做礼拜来的，对吧？来主日敬拜。好，
对，
哎，这是使徒行传13章14节开始啊。叶班长认为他们进去之后怎么样，总要打打招呼吧，
肯定称兄道弟了。
嗯，
拉点关系，
拉点关系是吧。哎，咱们没进过犹太人的，圣经告诉我们呢，他们显然是有些的程序啊，比如说从这个律法书啊、先知书里面找一些东西出来念啊，可能不知道轮到谁啊，轮到叶班长念，或者叶班长的儿子念
啊，
然后就有管会堂的。哎，这个管会堂的啊，在中文看起来是什么，就是像工友一样的，对吧？
嗯，好像有点职务啊。
从这里看起来，管会堂的叫人过去，就表示他管会堂，不是管会堂建筑物的。
嗯，
对吧？因为我们说教会，我们知道说管教会的，哦，那恐怕就是说这个，哎，这是外行人神，哎，外行人讲的这种什么长老啊、知识啊、牧师啊、传道人呐，啊，是吧？这犹太人，我们一看到他管会堂的，我们就觉得他应该是个什么？雇来的，就是专门在打扫清洁
啊，
修修补补啊。
嗯，
但你看这个英语叫做 rulers of the synagogue， 就是他们会堂里面的领袖，而且不只是一个人。尤其我们在福音书里面，是不是有个什么管会堂的雅鲁的女儿，是吧？
对对，得众。
对，就一直搞不清楚他们是干什么。但是从这里来看，这个管会堂是教会的领袖，哎，那教会的领袖就犯了一个错误了，
对，
那个
叫陌生人也没去问一下，
就是，
啊，是个什么底细啊，就让他随便讲话。
就犹太人安息日，大家来，你说还能讲什么话呢？
对啊，
那个时候在犹太人里面不太有所谓的异端吧，应该是这样子。
我记得我们使徒行传查了最初的时候，有一个叫个。这个马加
加马列，
这个什么一个他们里面很有声望的一个人就说到了，说不要对这些使徒这样子啦，中间有一个丢大的，有一个什么大的，
哦，
对啊，他们也是带一帮人，对啊，说不定还是有异端。这个管会堂呢，我觉得倒还挺正派的，因为他，你看没有，他说是若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那这就是人家把那个说话的范围已经给你限定了，很礼貌的给你
限
定了，
对对对 对，
必须要说劝勉众人的话，你不能说别人，说别人对不起，我可能就打断你。
嗯，因为念完了律法和先知的话嘛，对吧？
哎，
新来的人呢，就给他们个机会，叫他们来劝，叫他们来讲。那这个事情到后来犹太人的会堂一定改掉的。而且这个管会堂的人，还好那天是一群人 rulers 负责会堂的好几个弟兄呢，就请他们说二位兄台，就表示那天来的时候真的就是保罗和巴拿巴。
嗯，
这时候提摩太还没跟他们走是吧？
小着的那时候，我估计可能人家管会堂的，包括这个会堂里的人对他们如此放心，说不定有些他们犹太人的亲戚的亲戚，像那个巴拉巴的话，他也善于就是结交的人比较多啊。
哦，对对对，
他总是有一番引荐说，哎，然后那个人我认识，二舅的三姨父啊，那个谁谁谁，
是有可能，
就特别放松了。
是有可能，因为这地方离他老家不远嘛，看看他们的打扮，听听他们的口音，知道是附近的人，连保罗都是那一代的人。那保罗就站起来了，这两个人没再打招呼，就直接就是保罗站起来。 不是巴拉巴站起来开始说了，哎，这个叶班长给我们念念吧，好不容易终于讲到他们怎么传福音了，对吧？
保罗就站起来，
嗯，
举手说：“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这以色列民的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宗。”
嗯，
当民寄居埃及的时候，抬举他们，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
嗯，
又在旷野容忍他们约有40年。
嗯，
既灭了迦南地七族的人，
嗯，
就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此后给他们设誓师，约有450年，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
嗯，
后来他们求一个王，神就将便雅悯支派中基士的儿子扫罗给他们做王40年。
嗯，
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
嗯，
凡事要遵行我的意。”
嗯，旨意。
旨意。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在没有出来以先，约翰向以色列众民宣讲悔改的洗礼。
嗯，
约翰将行进他的尘土说：“你们以为我是谁？我不是基督，只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我解他脚上的鞋带也是不配的。”
嗯，
读完吗？
乖乖，他讲的挺长挺长，是吧？我觉得我们还是把它读完，因为你要看看他到底讲到哪儿去啊。嗯，
弟兄们，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呐，这救世的道是传给我们的。
嗯，
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
嗯，
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
嗯，
就把基督定了死罪，
嗯，
正应了先知的预言。
嗯，
虽然查不出他当死的罪来，
嗯，
还是求比拉多杀，既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
嗯，
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
嗯，
那从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多日看见他。
嗯，
这些人如今在民间是他的见证。我们也报好信息给你们，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
嗯，
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
嗯，
正如诗篇第二篇这样记着说：“
嗯，
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
嗯，
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就这样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
嗯，
又有一篇说：“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
嗯，
他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碎了，归到他祖宗那里，已见朽坏。唯独神所复活的，他并未见朽坏。
嗯，
所以弟兄们，你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
嗯，
你们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
嗯，
所以你们务要小心，
嗯，
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话，所说的临到你们。
嗯，
主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
这叶班长念了一念呢，这三五分钟，保罗那时候讲一讲呢，也是就是这么短。哎，那叶班长替我们分析一下这篇信息里面有哪一些的要素。他这个直到小约翰离开他们之前，好像他们都还没有这样的机会。
嗯，
这次人家请他，我不晓得他是不是把这个当成一个主耶稣的这个通行证。可是他要怎么讲，他这个会堂里面怎么讲啊，恐怕心里面已经打过几次腹稿。当然他站起来，圣灵与他同在，他讲的一定是非常的顺畅，又蛮有圣灵的能力。可是叶班长替我们分析分析啊，诸方多面分析分析，这一篇传福音的讲道里面有些什么，没有什么。
叶班长哪来本事来分析啊？这
是太有本事了。
今天再读一遍，就认认真真读了一遍。
嗯
嗯，他当然首先要考虑他这个讲话的对象了。
对对，
这个对象呢是犹太人，那么他非得把这个把大家都心知肚明的这个前前后后的历史怎么来历，要付出于。
他今天这个对象是不是犹太人呢？是不是只是犹太人呢？
照着后边的看呢，是说有外邦人也信了，但是这些外邦人是不是当天是在会堂里？
他一定是啊！你看他开头第一句话，他就注意到这件事情了。
啊、
他举手怎么说呢？
对对对对对对。
而且他开始讲的时候，
他这个会堂蛮开放的是吧，挺开放的。
对，那个时候当然我们已经说过了啊，大家常常提醒大家，因为我们今天讲到加拉泰这一带，所以加拉泰就是土耳其，土耳其呢就是回民穆斯林，其实那时候新疆的维吾尔人还没到那儿去呢，疆独还没有出走啊，这边主要就是希腊人还有这个犹太人，可能波斯那边也过来一些人，因为这两边呢就是曾经历史上有相当多的你争我伐啊，而且那个时候绝对没有伊斯兰的背景，因为还早嘛。近东的文化他们长久以来啊，尤其希腊人，在说这个因为是在曾经在希腊帝国统治底下，所以所说的希腊人不见得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希腊人，那可以说就是在希腊帝国曾经在希腊帝国底下的老百姓就是了。不只是希腊种族的人，你看我们前面讲这个叙利亚这个安提亚对吧，他是希腊人，他在叙利亚做王，以下有哪些人他们算是希腊的国民，他们自称为希腊人，这已经很快了。像我的小孩他们都会说他们自己是美国人对吧，没有良心，但是没办法，他是谁他自己决定。那这些人里面有一些敬虔的人，被圣经称为敬虔的人，也可以说是对犹太教好奇的人，你看像我们在中国也是一样，虽然传统上很多人都是拜菩萨，可是这里面也有很多人不满意这件事情嘛。你妈做的偶像怎么能够救我呢？我就不拜。那你不拜你拜什么？我什么都不拜。可是假如你听说一个什么洋教啊，你可能会进去听听嘛，是吧？那他们那时候有一些的人会跑到犹太会堂来，而且是常常来。这些人尤其是女生，对吧？以后我们就看见所谓敬虔的妇女。女生来比较方便，没什么人管。在罗马底下呢，还有一些是除了自主的，还有为奴的，还有各地迁徙来的。罗马的社会，包括他们这个犹太会堂呢，显然还有相当开放的地方。看着他们这些专家们讲说，他们罗马人他们洗澡的时候是不分贫富贵贱的，公用澡堂。最出名的一个故事呢，就是有一个这个 Hadrian， 也是比较后来的个皇帝吧。反正有一天他去澡堂洗澡，他就看见一个人呢，靠在这个墙柱上背痒啊，他就在那边抓背，他在蹭啊蹭啊蹭啊。这皇帝一看说：“哎呀，这个人真可怜。”
我帮忙你。
他没有，他还不是习总理，他哪这么好？他说：“你看这个人真可怜，他连一个奴隶都没有，就送给他一个奴隶。”你是这你就知道说，哎，这个皇帝洗澡居然也跑到这种大众澡池里面，那得了吗？你能够想象习总理跟大家一样脱了光光进去公共澡堂洗澡，上海澡堂。据说从那以后呢，澡堂的柱子旁边就站了好多人都在那蹭背。所以他们这有外族人、外邦人、希腊人，不是犹太人进到会堂了，这是不足为奇的事情了。所以但是保罗首先他传福音，注意到他会照顾到那个不是犹太人的也来到我们会堂里面的人，因为犹太人中和这个欧洲的希腊人中长相不一样的，直到今天长相还是不一样，而且他们当地人一看呢就知道他从哪儿来的。会堂里面既然有一些这样的人，他讲到的时候他一定照顾他们，从开头第一句话他就不要人家认为说，哦，你们是来这做客的，我们现在讲的事情是跟我们犹太人有关的。你看这是很不一样的，就这篇信息在这个所有的使徒中间呢，从使徒这样排下来，他最大的特色就是他开头讲的第一句话了。以色列人还有呢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然后他就说，这以色列民的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宗，这也是对不信的人讲，对外邦人讲，对吧？要不然他干什么这样讲？他就说我们的神拣选了祖宗就好了嘛，对不对？所以他在往后讲呢，他一方面是给自己要用引用的历史打底，让你说给大家复习一下，一方面他让这些不清楚的外邦人呢，就是确定他们能够知道的整个救恩的计划是从神来的，是在历史上已经有的。我们读这篇的时候是可以稍微有一点外邦人的耳朵在那听， 因为这是很麻烦的。我们现在传福音最愁的事情就是，我们讲过好多次了，来听的人他完全没有圣经知识，他完全没有历史背景，他以为我们在传的是一个有神论无神论的这种辩证问题，其实不是，我们的传是神在历史上所做的事，对吧？
对。
可是这东西你要怎么样在他完全没有听过的时候，你从头开始讲，能够给他打个底，再从这件事情上做出个觉，这种所谓的觉知的信主的判断，那简直是就是脑袋都听晕了，耳朵也都塞满了，他还没转过神来呢。但是保罗在会堂里面讲，既然你们这么有兴趣来听，安息日的时候来听，那就表示你们多少有点知识了。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手机版啦、袖珍版啦、剪字版啦、繁体版啦、钦定本啦，那个时候就全靠安息日里面的羊皮卷拿起来这么念两句、那你说你来听个一年你能听见什么东西？
嗯，
这个很麻烦。所以我在想呢，那个时候的人呢，就算他常常来听，他不过就是态度好，他对于这个救恩的知识、救恩的历史，他所晓得的恐怕和我们今天没有信主的人差不了太多了。
嗯，
除非他愿意去跟人家讨论。可是就算以色列的老百姓、犹太人的老百姓，他能够知道一个完全的历史吗？他不能知道一个完全的历史啊。就靠这些文士啊、法利赛人啊、拉比啊，或者管会堂的、他们才有时间去研究这个事儿嘛。那弄到我们身上，叶班长，你有没有这个练习过或者打算过？假如人家给你，我、现在网上好像不太有了。我说我发现现在这个微信里面传来传去的东西都是啰啰嗦嗦的，又是照片，
对对对，
又是话。你自己没有智慧型手机，你看你小孩的，看你太太的，你看见吗？那个啰嗦啊，好听的话，说给你分成一小段一小段，哎呦，跟吃萝卜干一样。
对，
前一阵子网络刚开始的时候，不是有什么快车，什么东西，它三分钟之内、30秒之内给你讲完了。那时候我也没有智慧型手机，但是有人介绍给我看。但是我们多家嘛，还是谁？他说你应该做个福音快车。我试着做了一个，他说这个还不对，这个风格还不对，还要再快。我说快快。就我们要是站起来，有3分钟、5分钟，为什么这么短？人家注意力很有限。你怎么样给他打一个底？说什么就是神做事情。
嗯，
要让他听完了有印象。能够听得清楚，信与不信都在其次。
保罗的这个线条，他可能因为他要引到一个基督，那个一开始就是说，他没有提到摩西，但是他是从那个开始的，就是有人领他们，然后又有士师，又有扫罗，又有大卫，
大卫，
他是照这个好像是做个领袖的这条线路，
领袖的一条线，就是说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这条线。
对对对，照这条线的，因为大家。你就算再文盲，你至少说知道你的领袖的可能性中，
这个很有亮光。
因为领袖他要宣传嘛，领袖他会用全国机那个宣传工具来宣传他自己嘛，啊，卖肉的叫花子，是吧？
好像是，对对对对，也就是他走的绝对不是一个逻辑分析的路线。
对，他不是说要给你把一个历史讲清楚，历史讲清楚，好家伙，那1-2000年的历史，他从亚伯拉罕养到这。讲到现在，
可是他一开头的时候，他的确他是说，真正的领袖是以色列民的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宗，对吧？是神拣选的以色列民，可以这样说，
所以才把他们引出来。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寄居埃及的时候，又在抬举他们，是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埃及，但基本上是说他们在埃及的日子很惨。所以呢，神就把他们拯救出来，对吧？这段历史他讲，当时的人听，我们在讲的时候讲不讲这个历史？哎，顺便问你一下，你听过很多布道会，你听过多少布道会？
布道会我应该听过很多了。实际上，我信了主，按理说我没多少愿望去听那个布道会。但是呢，每次教会有布道会呢，他一定要让弟兄姊妹都去。
不对，要不然怎么办呢？没人呐。
方面人多，对对对的，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去的大部分都是还是弟兄姊妹，就反复的听布道会。
有没有讲历史的？
对历史啊，
讲圣经历史啊，
没法讲啊，你怎么讲啊？那
就
厚厚一大部分，2/3都是那东西，你怎么讲？
所以
只给你一个小时。
有没有重点是要人家去注意到这一段神做事的历史，还是就是讲有神比较信主比较有道理？
对 对，更多的是讲这个传道人他自己的信主的历史。
哦，那个历史的啊，
讲无神论到了什么，就有一个有知识的人，
嗯，
那就会变成一个信神的人呢、啊？怎么让世界上我有风光的人呢、啊，变成一定是个谦卑的人呢、啊？这样讲、
嗯，
然后从这个角度切进去，然后就提到说，哎，我信了耶稣嘛，然后就做了耶稣、
嗯，
你们也要信。
哎呦，
大概所有的人都线条都是这个，他不会很说客观讲历史，客观讲历史跟自己过不去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读这些、
嗯、
读这些话的道理在那里嘛，因为使徒传道都不是这样传的。
哎，但是他给那个亚基帕王在讲说他就回顾他一段历史。
哎，那当然，你当然是可以讲你自己的，可是这里边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神是在历史里面做事的一个神，而且他做事有个特定的范围，
嗯、
这个范围叫做我们的祖宗、
嗯、
是受了拣选的人。
嗯，
然后他从这个以色列历史里边、
嗯、
他立了这个废了那个，才引出基督来嘛。他讲的整个事是完全和我们的这个路数不一样的一个福音啊。
那保罗人家是犹太人啊，人家说我们祖宗，你说我们现在传道人哪一个讲说啊我们祖宗亚伯拉罕，你讲这下面不是。
不，他就特别讲嘛，他说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嘛，他只是一个站在犹太人的角度来讲犹太人的历史，但是我们可以改成他们的祖宗啊。
啊，
对不
对,
对,
对？
以色列的神拣选了他们的祖宗。
啊，那弄了半天，你还是想叫我去信个洋教，对不对？是这个意思。
那你把他当洋教，你不信就算了。可是我们现在问题就是说，这个入手点好像根本就不在传道人的想象里边。不但如此，信主了之后也不在我们的教导里边。我们告诉人家要信耶稣啊，对不对？要读经啊，有这个概论那个概论，但是实际上，这个整个神在历史中所做的事情，
嗯
啊，以及神是在人类历史中做事的神，
嗯，
在布道会里面很少被提出来。
我呢，跟我这些小的们呢，我就特别注意这个事情，我就跟他们讲。我说这
保罗，对，
我说我们呢，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
一信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真以色列人，对，
是，哎，我们是真的，我们不是说我们好像，哎呀，我们这，信了一个是什么什么什么，跟着什么人，
嗯，
信了一个什么样的，
嗯，
宗教不是，我们是因为耶稣的缘故，我们是亚伯拉罕的真的子孙，我们是这个样子。
我们是真以色列人，假加拿大人，还带点中国
人
的血统。
我们是你说你是，哎，我们这小最后几个小的在这生的，人家都是异口同声说自己是加拿大人，毫不犹豫的。
你就想说
这个不要紧，但是你，哎，你是神的儿女，哎，亚伯拉罕。
你还是给他们讲清楚一点，以后学校填表说你们是哪一族人？他说我是 Jew， 我是犹太人，那你吃不了兜着走。所以你看他在说的事情，你如果不讲这么细节的专门的历史，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在做一切的人，你既然呢进到这个会堂里面来，那我想呢，你对神的事情是有兴趣的。神呢，到十三章十七节往后，这所有一切的讲论呢，就是说他是一个做事的神。
嗯，
而且他在人间做了很多的事，不断的做事。这个做事的历史是以色列家的历史，不是老中的历史。但这个历史呢，对于你说我们不要信洋教，这样下面讲，但对这个历史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洋教。如果你要把它称为洋教的话，难道这个以色列的神所做的这一切的事情，对于当初的希腊人和德国人？英国人
是外邦神呢，
美国人不是洋教吗？是不是？人家没把它当成洋教排斥，我们呢是先把你挂上标签，再来批判你，那是老中的愚昧，对吧？你总得看定这是什么事情。这东西对所有的人都洋。第二个人，他不是个教，是他拣选了我们的祖宗，不是我们的祖宗去拣选他，所以他不是个教。他是一个活生生的神在历史中所做的事，他所做的事是在以色列家的历史里面做事，而这个以色列人呢，也不是一个民族，是神从开头他所拣选的一个人的后裔。加上夜班上 一个人生了五个孩子，以后他的孩子变成加拿大人，变成犹太人，对吧？但是叶班长本人来讲，他也就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来了。亚伯拉罕这个人本来在就是一个普通的中东人嘛，对不对？是因为与神的来往，后来才有所谓的犹太人。啊，就他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以色列人，还没这个词儿呢，对不对？那这个来往的历史被记载下来，叫做圣经。因为你这些东西，你这样讲讲，听的人还是有兴趣的。他觉得啊，我今天来澄清了一些观念。
嗯，
神是一个活的神，他不是宗教，他是一个做事的神。然后这个他的重点呢，还不是在于神是一个做事的神，所以你要信他。他的重点还是以前的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讲过很多的，这是一个传福音的很好的角度，就是说是神所做的事，那个是叫你信的。神所做的事是什么？是从大卫的后裔中拣选了一位人，把他从木头上取了下来，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这个叫做神做的事。神还在继续做事，就是一切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你一信神就做事，因为你信进了神已经做的事情，对吧？
嗯，
这个是他的一个角度，一个入手点。只是他这个入手点的内容来讲，你听起来好像旧约的历史，实际上远超于此了。
嗯，
对吧？那从这个角度去看呢，你的确是可以。就算不讲历史的琐碎的事件，像是什么出埃及啊、大卫啊、扫罗啊，你当然不见得要去讲这些，人家听不懂、听不来。可是你这个大致的这个神在历史上做事的这个角度，你是可以讲的。
嗯，
因为大部分的人他来，他根本没想过这个事情，他认为只是个所谓神做事，就是神听不听我祷告，对不对？
对，我现在遇到麻烦了，对吧？你这神管用了。
对，这个就是以管窥天嘛，井底蛙才会这个样子。你总得从历史上看看到底怎么回事。你要不然你就像说，你听说有个东西叫做物理学，所以你就去苹果树底下坐，等苹果掉了你头上，你就等这个经历，是吧？你也可以变成牛顿，这是
那个事情就没有了。
你这个人不但牛，而且钝得很。因为你在学物理，你不会从苹果砸你鼻子上开始。
嗯，
对吧？已经做了，已经研究了这么多的东西，你从那个地方找个地方入门，开始慢慢的好好的去学嘛，把它当个真的事儿来慢慢学嘛。神已经做了这么多的事，这是神做事的法则。神拣选了亚伯拉罕以后，他就不再与别的人这样直接来往，因为这是他预备要安排的。这个历史的安排有什么好处？等你听见这个消息的时候，你手上有一本圣经，你的手机上有个圣经，你可以去验证。这个东西是假不来的，
嗯，
对吧？要不然你怎么知道这个是神？所以从这些观点来讲呢，我们所传的这一位啊，是有根有基有凭有据，绝对不是个空中楼阁啊，思辨的方式啊，逻辑的道理，这不是这么讲的。这是保罗传福音的路数啊，他是顺着这么样一个方向来和听众们讲的，但是。叶班长，咱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先停在这个地方，盼望听众朋友呢能够在保罗的这个榜样上面呢啊继续思考祷告下去。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天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 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